那么亚伯法老婆跟西坦老婆人敲噪音起先都会跳起来，那老婆都会上下。可是亚伯法老婆人他啊，每隔十秒钟把他敲一下，他就会上来一次，那他就一回来，回到他比较原来的那个平稳的坡形。那再敲一下，他就会来。可是哈，你敲三次、第四次，或者进入第五次的时候，亚伯法老婆的人，也就是坐禅定入定的这个人，他敲的时候他就不上来了，他一直都是平的。可是西塔老婆的人，就是他的坐禅的定功比亚伯法老婆的人更深一层次的这样子的人，这样子的人呢，你给他敲的时候，你继续敲，你敲第二十下，十秒钟敲一次，十秒钟敲，他每一次都会上来，每一次都会上来，也就是说他了了分明，一点都不会差错。所以坐禅从实验上来看的话，就坐到西坦老婆，不是只有坐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一个人能够了了分明啊，那么这个用在他日常生活当中，不会纷乱，不会被一聊就乱掉，那这样子的人就很不容易了。那我也要跟大家讲，如果我们平常有这样子一点点训练，每天少许的训练，你知道他了，你领会他了，你就在日常生活里头，他慢慢的会迁移到你的日常生活里头来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候，我们面对种种的一些突如的起来的种种的一些刺激，我们心比较不容易乱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不会乱并不是不想，我们还是了了分明啊。所以禅就不再不是只有坐着啊，不再坐卧，而是怎么样，而是它是行住坐卧日常生活当中它都有的。那么你们可以讲说，那睡有没有卧，有没有卧禅？我说有。你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，你把它躺下来啊，放好侧躺，最好是啊，就是这个左边在上头这样子的侧躺。你这么样侧躺，那么因为你心脏在上头，比较不会压迫它，你侧躺，你把全身一样放松啊，那就不需要打手印了，就是你的手就很自然的放在你的这个骨这个地方啊，这只手呢就啊，你有枕头你就不要拿这个的，因为你这样还会压着，你把它放在你的前边，就这样子很自然的这样子啊。然后你一样的数息啊，一样像你要打坐的时候这样子，然后你很快就安定下来。你安定的时候，你也会很容易就这样睡着。那你本来就是卧着嘛，你稍微有一点点安定你就睡着，对你的健康，对你的睡眠其实帮助也很好。那么卧禅，有的人可以卧着，他并不是睡，并没有睡着，他们做得很好，很安安静静的在那卧着，有。所以你看他过去那个古德的那个画里头，你看在松树底下，在一块磐石上，他不是打坐，他是卧，他不是在睡觉，他是卧禅。那是卧禅，卧禅的功夫不简单。哎，你一卧就睡着，他卧，他清清楚楚。那个卧禅的功夫啊，日本的武士训练卧禅的功夫啊，是要训练他去卧在那个梁上，这样卧，这样睡。为什么？因为半夜有人来攻击的时候，只要一走进来，他都清清楚楚的。他不是在睡觉，他不止不会掉下来摔伤了，他还有这样子的定力才可以。那么现在这个只是粗浅的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你要，我们要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个修行，是到了我们年老的时候，你总有一天，医生拿了报告告诉我们。每一个人只是时间不同而已，他告诉你说你这些东西看起来已经差不多了，就是这些，所以你要怎么做，我们只能怎么医疗。好了，那你要医疗，你修了禅定，你心就比较定，有些东西有些病你比较容易克服， 是不是？你就容易克服它。所以这个定，因为定下来说，我们身上的免疫力会比较好。定下来说，我们在整个身上的这个协调性哈，这个都会比较好，甚至于这个自己内心里的那个目标会比较清楚，比较不会散乱啊，所以它效果就好。那好啊，如果有一天真的处理不了了，自己也很清楚要走了，你心里面就不会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去的地方我很清楚啊，我要去的地方我很清楚啊，这趟旅行完了以后我回家，但是我要回家我很清楚，我念着佛我要回家，就是这样，他的心他会比较安定啊。所以为什么要来要谈要再进入十五会这个禁律波罗蜜这个地方，我们要花一点时间给大家来解释，它对我们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。我们再看坐禅对学习的影响也很大。其实纽约哈，这东彻斯特学区有些学校，那个时候是大概应该是在80年代吧，他们就觉得说，因为美国的东部跟西部的学生哈是不一样，如果以吸大麻哈吸毒这样一个情形来看，东部比西部厉害，东部比西部厉害啊，所以东部这个地方呢，而且学生的冲突也比感觉到比较多，所以他们呢就既然有这种静坐，不管他什么，就是反正不管是哪一派的静坐，然后他们就开始用来这个静坐禅坐来教学生。结果他们实验在学校里头每天教他们静坐，也教他们一点这个静坐的心法这样带，结果他们坐下来啊，一年以后来做比较，却发现这些学生的学校的学业成就都提高了，还不打紧，这个学校里头犯过的学生、吸毒的学生也减少了，那么师生的冲突减少了，那么亲子之间的冲突也减少了，所以他是这个对一个人安定的学习也是很有帮助的。我们这个花莲有一个高中叫四维高中，所以学生老师都打坐，有很大的一个禅堂，他就是每一个孩子他要上课之前都要静坐5分钟，他静坐五分钟要静，如果职业科啊，职业学校职业科的部分，他要进工厂去实习，要立禅，老师陪他们立禅5分钟，然后才坐，就发现对学生帮助很大，而且在尤其是在工厂里的工作，意外事故相对减少很多，而且学习的效能也在提升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就是说打坐其实对一个人的学习的效果也是很好的。我自己的经验觉得打坐的效果是不错的。我今天下午也很忙啊，这个家里忙了一些这个家事啊，然后接着赶出来到这个罗斯福路敏隆讲堂去做了这个一场演讲，演讲完了回去还没有做完的，要赶快回去，我要回去煮一点这个奶瓶给孙女回来才可以用啊，所以赶紧又回去又处理这些。然后我要出来的时候，觉得我已经很疲倦了，可是我在车子上啊，嘿，这个车子上呢，又从我家里出来，那车子就又是开不动的，就是堵在那个地方。我管他，我跟他讲，我说你到的时候叫我一下，我就把腿一盘，然后我也没有堵车子的干扰。那我来的时候大概晚一点点而已，但是我却这个马上调整过来，所以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清清楚楚，觉得很好啊。我知道。我以前有时候白天上班很忙，礼拜五讲课，有时候忙一整天哈，等到这里跪下去，啪跪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在我在礼佛的时候，那跪下去趴下去的时候，啊，真想这样趴着睡一觉。以前有过这种经验，那还是年轻的时候啊，因为我的工作跑来跑去很忙啊，可是上来把腿一盘，我就可以讲话，而且就可以 老子就会很清楚，就可以接续，都没有问题。所以把腿盘一躺，你的心定下来以后，这个效果就是这么大，效果这么好。我们再看做禅坐这件事情呢，它对于我们哈、这个产生很多很好的效果。这个第一个对我们的直觉很好，它滋养了我们的直觉。什么直觉呢？就是说你有一些事情你这样不需要什么，你看那个东西你第一念出来的那个直觉会比一般的人好一点。所以我有一段时间给企业界的人哈，他们企业界的人常常就是这个透过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协会哈，那么然后我跟他们演讲，然后谈静坐，所以企业界有很多人是静坐的。你要忙可以忙，你要平常要收集很多资讯很重要，可是你真的最后那一念要去定夺一个东西的直觉。心定的人看事情是准的很多啊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也是明显的。第二个呢是冷静的察觉，这在英文的报告里头它称在叫 restful alert， alert 就是我很警觉，但是 restful 我警觉，但是我内心却是蛮自在蛮安定的啊，那个是这个蛮冷静的。第三个呢是你在静坐的时候，你会容易接触到所谓纯净的智慧，这就是般若。那一个所谓纯净的智慧哈、叫 pure intelligence， 它不是一般的 intelligence， 它是一个 pure intelligence。你这个东西容易发现，而且你也比较容易看到一个不属于你的人生、你的事业、你的我相。但是却有一个自己的存在的那个部分，其实你能够去接触到它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信心，你在学佛的信心上会更坚定，会更欢喜。你知道，有，不是这些东西，我，这个有一天我们能定下来。这些我们看起来都是在我们做定的时候，在修这个定的时候，是从坐这个地方坐起。有时候晚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卧的地方来坐起，我的心比较能够安定下来。你慢慢你会体会到腿一盘就是不一样，腿一盘就是不一样。那么这基本的简单跟大家讲，其实你只要慢慢练习，慢慢练习，不要想有什么神秘的东西会出现，最好不要这样子啊。啊，如果你打坐坐着觉得蛮怎么样的时候，那你就欢喜就好，不要一打坐就想要怎么样，这样最好啊。那么它对于我们的智慧，它对于我们内在心灵的这个有很好的一种觉照。这个觉照不是觉照外头而已，它会内观产生内在的一种觉照。这个觉照就会产生一个内在的自我，所以心理学没有办法谈它。他说我没有办法描述它，这些人这么讲，但是心理学只好把它归纳称它叫做 innermost life， innermost self， 就是有一个我，有一个自我，有一个我，但这个我是一个我最深度的那个我，他会感受到，会自己会接触到这个部分。那么这样子，我们从一些科学的研究所能有的，那我们来看的话，这个我们对于这个坐禅这样讲，大家就比较了解，并不神奇，但是它对我们真的帮助很大。如果你也有机会啊，你去打个禅一也可以，禅三也可以哈、有个禅七那更好。但是你只要基本的东西有了，它真的对我们帮助是很大的，不管哪一个年龄层对你都很有帮助啊。那么我们把这个地方简介到这里的时候，那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说明的。你坐禅坐得真的坐得好啊，你在行住坐卧之中，你即使没有坐，你还是可以做金刚坐，就是你的心是坐在稳定的状态之下。 那我觉得最殊胜的，我自己的体验里头最殊胜的，好，有很多次，但是我有一次的很殊胜的是，我有一次到这个加拿大去，然后呢，那一次呢是我们是到卡加利，然后后来又从卡加利往北走，那我那么到卡加利的这一次呢，在回家的途中到一半，我说把车子停一停，就在这里停一停，因为那里的在途中有一个很漂亮的湖，那个湖呢夏天但是冰块还是一块一块的闪亮的，它是裂了啊，但是一块一块在，但湖水呢是真的是蓝的美的不得了，有阳光，那个时候才下午两三点，大概三点左右吧，我说下来下来，我请他们下来在这里静坐，就在那里静坐。那一次一起去的人都是佛弟子，也有出家的法师，就在一起坐，然后坐。我们都虽然又有阳光，我们不能坐很久，因为底下都是冰的，但是我们找一个石头铺好就坐一会儿。哎，或者就很快我就进入中，去进入定境。啊，然后这个我要进入定境之前，我教了他们一件事情，我说你现在看的这个景色，它就跟观无量寿经里头啊，观水结成了像冰一样琉璃，最后变成琉璃地啊，这个琉璃地上有树，现在这里没有树，但是这一片的湖，这远湖连着山，山上都是白皑皑的，这个水这么清净，你内观你自己就是这个湖，你觉得你自己的身体就是这个湖这么清净，然后你坐一会儿，我跟他们这么一讲，他们就试着坐，结果很快就觉得非常清净，非常亲近，结果后来这个大家开进了，我说高兴吧，他说不足高兴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是这个样子，那一次连法师都问我说，老师你怎么有这么多本事，我说不是本事，我是到哪里学到哪里啊，我说这个就是这样，所以我到西藏去哈，带着这个大陆的那些学者，他们到最后就是一会儿有念佛有打坐，但是他们就跟我讲，他说老师你只要路过哪一个地方，就那个地方你感觉到有那种灵气，那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把车子就停下来，所以有一次停下来就在雅鲁藏布江的上游，这一次做的不是静坐，也不是念佛，也不是唱这个六字真言，都不是，这一次呢是要他们卧蚕，就在那个洁净的那个河床上卧蚕。然后我们跟人讲说，你要把你身体里头你是谁，你家里你的一些，所以这些东西此刻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活动，因为你也比较那这些东西也慢慢交感神经比较缓和了，你现在就把它放下来，通通把它放下来，你只想着观想着，这是一个世界最高的一块地，这条河的河床，这里的这些石头磨得圆圆滚滚的这么干净，这个地方没有俗人踏过，只有你现在来躺在这个石头上，让这一份洁净进入你的心灵，现在你好好的放松，如果你要你安安静的感觉到像要睡着也没关系，你接触到了宇宙山河大地的最真实的那一块，他们一会儿我帮他们开进，不能太久，因为底下都是动员，有太阳，那把它开进完了，每一个人有三分之二的人都会掉下眼泪，他说我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感动，我说我真的接触到了，我刚刚这一刹那间我接触到了，我不会说，但是就是这么庄严这么好的东西，这些人本来都不是学佛的，都不学。后来 我吃一点，我又这个去了，碰到他们，还碰到其中的一位教授，他跟我讲，他说实在太殊胜。他说他虽然啊、哦、这个怎么，但是他现在对佛学、对佛法很有兴趣了。哎，他说他也在接触这个信仰。我说是啊，他让你看到了那个最纯净的本来面目，就是这样啊。你知道《华严经》里头讲的那一个那么庄严，那个宇宙的庄严。所以那一次完了以后，我每一次结束了就叫他们说不要随便讲话，你只趁这个时候把这个大地看一看，把这里的风景看一看，把我们来这里这件事情看一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每一个人都觉得更好。所以佛始成正觉的时候，为什么这个整个大地都变那么庄严呢？它是从这里来的。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坐禅里头了解到这一块。好，但是你有一些练习对你有很大的帮助。有一天你眼睛一闭，两脚一蹬，进入中阴身，那你的本事好不好就在这里。你进入中阴身，心里面还有很多的俗气，还有很多的纷繁，所以只要境界跟你一出来，你就跟他相应就走了。所以轮回不是有人审判的，是自己根本就相应，就过去了，不需要审判的，就跟着走了，是这样的啊。所以还是要训练这个静，从静坐到静虑这个部分，所以会称它叫做静虑波罗蜜多，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。那么你了解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，我们来看看啊、哦，看看我们的这个斋的我们的这个讲义哈、哦，第十五会静虑波罗蜜多啊，我们摘了几个就是很关键性的这个经文，我们来看看。诸菩萨啊，将得无上正等觉时啊，皆见次入此四净律。四净律是什么？就是四禅。那么依四净律引发五神通，你有了这律，你就自然就会有神通。神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种直觉，那种对一件事情直觉的把握。他就说你不需要看到，他也能够感应得到。降伏魔君，种种的烦恼，种种的这个引诱，种种的压迫，对我们的一些恐吓，这些东西你都能够降伏成无上觉，你就成一个无上觉。那我们再看这里边，他一直在第二段，你看一切菩萨无不皆依啊第四净律方便去入正信离生。一定要一禅二禅三禅到第四层的第四禅的时候，才去入正信离生，进入我们的真正，切入我们的佛性，而离开什么，而我们不在生灭法里头啊，离生正慧真如，才能够真正正慧到真如，舍一生性，我们才不会在这个啊这个一生里头，在生灭里头再浮再沉，皆啊无不皆依第四净律呢，那么方便引发金刚预定，也就是因为这样，他一直能够保持他如坐金刚坐，所以叫做金刚预定。永尽诸漏，种种的烦恼，种种的这些心理上的一些诸结，你就完全就洗涤了，证如来智，你就能够证如来智。那么这样我们再看，他这个地方都会一直在提第三节，第三也是一样，菩萨安住四种禁律。第二段谈，刚刚第二段谈是第四禁律啊，现在要安住在四种禁律，陷入四无设定，而然后呢才进入四无设定啊。那么而不畏着于四无设定，他却不执着在那个四无设定里头那个啊，那么也不会到这个圣庙深处，圣庙深处就是比较高的天，那个地方是很好的，像兜率天，虽然是个御天，但是它是一个啊蛮清净的地方的，但也不会去生在那个地方啊。菩萨呢， 这个布堕声闻及独觉地故啊，悟着啊，此定即灭安乐入涅槃。你千万不要执着在那个死定里头，而应该怎么样？而应该啊，能够真正的用这个净律波罗蜜，要去打开你那个的那个观心有情这一块，对，这个修行的方向来。那么你看了、第四点，菩萨呢虽复陷入四种境律，是无色定，意思就是四禅八定呐、啊，空无偏处，是无偏处啊。那么这个非想非非想处，无所有处，那就是总共就是四个禅。八个四禅啊，四个这个四空处，所以四禅八定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极尽安乐啊，立观其中所起种种微妙极尽殊胜功德，而不畏着。你不会执着，你不会以为因为有了禅定，你执着在那个地方，希望着在那个定里头啊，还入欲界方便善巧，还会到欲界来。用方便犯巧，于欲界身，用欲界身精勤修学六波罗蜜多，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以勤有啊，以劝有情，这个修诸善法。也就是说，菩萨不入那个四禅八定，进入那个空里头，然后就在空里头觉得很舒服，就不出来，或者四禅八定以后升到天里头，就在天里头享福，因为福享完了还会坠落啊。那我们这四点都在谈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们要来给各位解释一下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是什么啊？你要了解说初禅、二禅、三禅是什么，这样你才比较会了解这个意义啊。初禅就是它主要在修离我们纷繁的种种烦恼，所以叫离生喜乐地。二禅呢，它主要在修定，所以定生喜乐地。所以初禅、二禅都有喜乐。所以我小年轻的时候听星云法师跟我们年轻人讲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们年轻人其实修禅，你修完了禅，你应该就是修。”学禅坐，你慢慢的就会觉得啊，对一些生活的东西你自然就有比较多的法喜，你在吃饭的时候也有比较多的法喜，你在工作的时候也有比较多的法喜，你在做功课的时候也有比较多的法喜，就是要这样才就是学禅一定有的。但这都是在初禅二禅里头啊。那么到了三禅的时候呢，是离喜妙乐地，已经不是法喜这个问题了，他已经到了以禅悦为食了啊，以禅悦为食了。哎，就是说他的一个心理上情绪的这个部分就在一个纯净的悦乐上。第四禅呢，就舍念清净处，所有的念都已经放下来，内心真正的清净。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可能，就是当我修这个清净修得很欢喜的时候，觉得又很清净的时候，我有时候会着味，就是觉得好像说美味一样，就着味在这个地方。但是在这个净律波罗蜜多，它会提醒我们说，你不要着味啊，执着的着，美味的味，那个四禅就已经觉得很舒服了啊，你就在那里，那就不对了。你学了这个东西的目的是要什么呀？是要好好的去，还是要到你的人间，到你的那去化度有情，去而且要在这个地方去成正等觉，是要回到这个地方来成正等觉，要在日常生活中成正等觉。好，那么这样说来的话，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初禅呢，他的一个经验是安定的啊，那么内心里头是可以空的、清净的、喜乐的啊，那善心也比较多，比较明了，比较不心调柔软啊，心理调回来也比较柔软，这是初禅，他会达到这个效果。但是初禅哈、啊，通常他是要修这个初禅哈、啊，他有两个，有他是靠两个主修法门，就是说。 初禅有五支，觉、观、喜、乐、一境性，五个嘛，是不是？初禅有五，有五个，有五支，觉、观、喜、乐、一境性。那我先跟大家谈初禅。初禅有五个因素，这五个因素是我们修行初禅的时候，不管你打坐或者是你平常生活自在里头，初禅有五，你可以在那个这个第十一那个地方，我有一个注啊，讲义的最后那个地方有个注，初禅觉观喜乐一心，一心就是一境性，就是专注的意思。那你看啊，你学初禅的时候，并不是只有在你打坐，而是你平常生活中你的自我调整就要调整好，调整什么？觉察要够，觉性要够。啊，我坐在那里清清楚楚在这里坐着，我眼睛看着，我开车子我也是清清楚楚的，那是觉；我在听课我也清清楚楚，我也在觉，那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要保持一境一心，就是心里专注，然后你才能产生清醒的觉察。透过这个觉，然后它有两个最核心的方法，就是观。当你觉的时候，你一定可以观。观什么？你有没有觉得，这观的本身呢，是我们的心真正那一个人，他很生气骂我。我如果观这个人，看了他现在那个情绪的那个神经网络，整个都在烧，他好像在发高烧一样。你对一个发高烧的人骂你，你还会对他，你还会？你还会对他怎么样吗？你不会，你会跟他讲说没关系，我赶快送你去医院，是不是这样？对不对？我不应该再惹你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在家庭里头，在你的同事之间，这个观很重要，观无量观，不是只有这一个观。我们观啊，这个我们其实我们是同体来人间，其实我们看起来只是因缘际遇不同而已，我们都是这个毗卢性海里头的圣众，只是因缘不同排来这里，所以共起来不是远亲，都是近邻啊，就我们包容度就会不一样，它就是这个样。你观的用智慧，你一觉察然后一观，这两个，所以它列第一，就是要觉跟观这两个法门。所以观无量寿经为什么要内观？你们念佛的时候，我跟你讲说，你念佛的时候要感觉到你自己的身体，内观自己身体就像极乐世界那么的清净，那么的柔和，那么的光明，那么的美好，那么的安定。所以你五腑内脏也都是这个样子啦。所以你念佛，你的身心很容易入定，而且可以跟它相应。啊，所以念佛。等一下我们就应该再练一次这样子的念佛啊，那这也是一个点。所以觉观，这观有各种不同的变化啊，这个观经里头的观法，但是观里头呢，那么我们讲说啊，这个有空假中三观，那就空的部分、假的部分、中的部分，这三观里头无量观，尤其是假观。假观就是你用那个要去观的，你观的那个切入点就是假的部分，我透过这个假进入我的中道义啊。比如说我刚刚举例子啊，这个人他车子呼呼就这样，我差一点点哈、啊、都可以好一口丢，我本来想要大骂他啊，给他嘣一下诅咒他，但是突然间想到他可能在忙什么东西，他可能很紧急哦，他家里有什么紧急事情也不一定，或者是他搞不好赶快要冲去医院看他家里的人也不一定。只是你这个想，这个叫假，假就是有一个平台，有这个假，假华藏讲堂啊，那么来讲经，我们假某某学校的礼堂讲经也是用那个假，不是吗？就是我借的这一个，然后把我的心重新导流以后，然后让我的心稳定下来，让我能够面对我的生活。所以那个透过这个觉观， 那自然而然你就会有比较多的喜，也有比较多的乐啊。一尽信呢是你的基础啊啊，你如果喜乐够了，你的安定感也会增加，是不是这样？喜乐也会增加，觉观的能力也会增加，所以这五个因素呢是一直在活动着的。但是最主要的两个因子是一个是觉，一个是观。你用觉跟观的时候，定一见性的那个定也会下来啊。所以初禅的修行，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能够用到初禅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哎，可是晚上一定要稍微做一下，你白天有时候中午休息的时候也稍微让做静一下，然后你要去面对一些困难就好了。我觉得这个昨天我看了报纸，有新闻提到一个事情，说好像这个那个内政部长到了立法院去，人家给他盯哈，他说怎么盯哈，他都还是很持平的哈。他好像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日常修行很重要的东西。你到那里，你不会被搅乱，那你才有办法很冷静的思考，是不是？但你必须要对这个场景必须有一些正确的观法，把自己落实下来。这就是禅。你在家庭里头跟家人相处，你在跟同事相处，其实初禅用的最多，用的最多。你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人生，你怎么观？你观说，我只不过是人生像一趟旅行，人生像一趟游戏，就这样。但我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游戏，我人生像好的演好一出戏，我是一个很好的演员。但是戏演完了，道具我带不回去，是不是？你用这样来观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这个戏在演，但是这个戏演是悲剧还是喜剧，还是悲剧英雄的剧本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演完了以后，这个演员啊，在这个剧场上哭哭啼啼的，但是演完了以后，我的般若俱在，而且我已经是很好的演员了。所以也许你现在受苦，也许你现在碰到一些难题，但我们一定要维持我们佛弟子应该有的那些风范，把自己的心定下来，就是受一些苦就是什么，但是这个人生这个戏演完了以后，回到家阿弥陀佛，看到你回来了，你这次我看你这出戏演得很好，你演的那个悲剧英雄哈，你演的那个苦难哈，这个落了很多的泪，但是你确实是演技已经很好。问题是在演技，而不是在那个上面落多少泪。有时候泪弄不出来的时候，还要撒一点胡椒也不一定呢。我是说演戏的，但毕竟是戏，是不是？但是问题是这一个演的人，他已经变得很好了，所以我们受一点苦。所以佛经里头苦是圣地，连圣经里头都会讲说受苦的人有福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但是你要知道看清楚，但是你会看到受苦的人有福了，是因为定的人看受苦才会有福，不定的人啊，老师最好是不要，我还是喜欢享乐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我们人活着本来就你要生存就要面对很多考验嘛，你要活着就要接受很多考验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在这个地方圆满哈。你要记得你每天给自己一点短短的静坐，然后把它迁移到你的人生来，你会要试着去使用一点初禅。那我们接下去就要念佛了，你念佛的时候你可以用觉观喜乐一见性，用初禅来念佛啊。然后做念佛，你观的时候观也是一样，观自己啊，就内部就是一个无量无边的极乐世界，你的我就不见了。然后你念着阿弥陀佛，就这个清净，而且又很喜乐，极乐世界就跟我们相应，觉观喜乐都有了。那这样子来念佛呢，那么我们这个就会念得非常的这个体验会很会沁入各种。我们现在就来念佛。